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大卫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大卫，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卫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力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达卫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的第25集了。哎，拜牧尔，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啊，就快半年了。
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做这个半年的设定，所以总共要26集。
对，
也就是说今天是倒数第二集了。对，所以在这个我们整个节目的最后两集呢，我要跟各位听众来聊聊所谓的万民四末。哎，白牧，你知道万民四末是我们教会的训诲哦。我们所有的人最后有四个去向，就是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
嗯，
那里面没有炼狱哦。
哎，没有哎。
对，
那地狱算不算炼狱？
不算，
不算。
所以，因为炼狱不是最后的一个去处，因为炼狱到最后还是会回到天堂上，所以万民四末并没有炼狱。好，那节目的结束也来谈谈这个我们人的这个结束哦。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从旧约当中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还有我们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我们先从这边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在圣咏时期，当然就是西元前的这个400多年之前的这1000多年当中，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是死亡就是罪恶的报应所产生的。所以这些诗人作者每次提到死亡立刻就会这个感到害怕跟惊慌失措嘛。所以按照旧约的观念，人死后会进入阴间或者我们讲阴府，那这些死亡的地方呢是黑暗的，是被遗弃的，是好像是没有希望的地方。所以在圣咏里面会提到说，难道在幽暗处能有人明了你的奇迹，或者在遗忘区还有人晓得你的正义吗？这是在圣咏第88篇。那提到的这个幽暗处或者遗忘区，就是当时这个作者对于这个阴府的这个概念。那么进入阴府之后呢，就没有再出来的这个希望。那也就代表说当时对于人死后的这个看法是已经就等于是一切都终结了，没有希望。这跟我们新约的教会是非常不同的。所以阴府对他们来感觉是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凄凉。所以死人不能够赞美上主，降入阴府的人也不能够。这是在圣咏第115篇提到的。那么所以这些幽灵他们称这个过世的人幽灵，他们就是觉得他死后就是不能赞美天主了，那也不能好像在世上的时候能够享受天主的慈爱和眷顾。那所以在这个阴间或者阴府呢，在旧约的精神上来讲，它是没有分好人坏人的，所有人都到了阴府里面去。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非常的不公平，对不对？所以一切幽灵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渐渐的后来因为这个整个我们看圣咏时期是经历了1000多年，那在天主的启示之下呢，可能他们后来作者才渐渐的明了，就是恶人呢他在世就算没有得到所谓的惩罚或报应，那在死后呢应该也不能享受福乐，可是义人呢却常常能够跟天主在一起， 那这样的观念就有起了一个变化了哈。所以他们认为艺人在死后可以跟天主同享光荣，所以后来我们在一些圣咏里面，比如说圣咏七十三篇，会提到直到我接近天主的奥妙，直到我注意他们的结果啊，这是指艺人哈。那你的确将恶人这些恶人呢放在坡路上，让他们滑倒于消灭，他们瞬息之间变得凄凉，他们因受惊慌而从此灭亡，但以后我要常与你同处，你已经握住了我的右手，所以这个已经有死后一人跟恶人的处境的不同的差别了，好，所以在圣咏里面，诗人常常劝诫大家，要铲除一切悲观或者是厌世的这个思想，要一心依赖上主的正义，因为早晚这个赏罚善恶是会分明的。那可是我们提到这个早晚这两个字，到底是指现世呢，还是指身后呢？那渐渐我们可以从圣咏里面判断出来说，这些诗人其实他们指的是身后的这个世界，所以在圣咏七十三篇有提到说，我的肉身和灵魂已经憔悴，天主却是我永远的福分和磐石，好，所以圣咏的作者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当然所有的旧约都没有这个所谓的天堂永福的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已经有了解到这个赏罚分明善恶报应的这种观念了，所以在圣咏第十六篇也有提到，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府，你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那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唯有在你面前有圆满的喜悦，永远在你右边也是我的福分，永远在你右边，这已经是跟天主在一起的这个意象，所以呢在圣咏第十七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愿我因我的正义能想见你的圣言，愿醒来得能尽情欣赏你的慈面。那这个从字面上 就看出来是当我们在经历死亡以后重新获得新生的那一刻，我们多么渴望能够看见天主，因为当我们能够看见天主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已经人在天堂里面了，所以这个圣咏第十七篇的歌曲现在也请大家欣赏一下，上主愿我醒来时能以仰瞻你为幸福。
上主愿我醒来时难以仰瞻你为幸福，
上主愿我醒来时仰瞻你为幸福，
上主求你聆听我的申诉，注意我的哀嚎，倾听我口中号，无虚伪的
上主愿我醒来时能以仰瞻你为幸福，
我的脚步紧随你的道路，我的双足绝不知滑倒颠簸，向你呼求你必应允我，求你侧耳俯听，俯听我的诉说，
上主愿我醒来时能以仰瞻你为幸福。 主愿我些来世能一样沾你为幸福。
是的，愿我们醒来的时候能够面见天主，这就是最大的幸福。那我们感到幸福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对于死亡的概念从耶稣基督来临之后就完全的跟旧约时代就不一样了。所以死亡现在就教会的这个教导来讲，它不是一个毁灭，而是一个开始。因为耶稣基督先战胜了死亡，所以开启了天国之门，所以我们都可以进入天国咯。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件事情是不用感到害怕的。因为就好像我们在外面旅游很久了，我们都会想家，所以天堂才是我们永远的家，本来的家。那我们的灵魂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所以这个躯壳呢只是现世会毁坏的一个躯壳。所以我们都会怀着这样的渴望，能够做原来的自己，回到原来的家。那这个家呢有永恒无限的爱，这就是天堂的概念，也是我们现在新约告诉我们的死亡的概念。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亲朋好友过世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子来告诉亲友，告诉自己。所以死亡呢，充其量它只是一个灵魂脱去躯壳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会毁坏的身体呢，它在现世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禁锢，就是它一直在限制我们的感官，限制我们的思想。所以在教会的这个教导里面，他是说如果灵魂本身如果没有了身体呢，他其实是有很多神通的，就是他可以是神透的神识知识的识可以是神速的，就是你要到哪里你马上就可以过去，然后也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你，门不用开门就直接就过去，然后你从前不了解的事情可能现在都了解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是完全自由的一个灵魂，这才是我们本来的自己。好，所以我们在现世看到很多人其实一直在对这个身体下很多的功夫，其实也是很划不来的事情。要让自己更漂亮一点花了很多钱，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这个是一个会毁坏的躯壳。我们倒是应该要花点时间在自己的灵魂上面。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神速神透神识的一个灵魂呢，它并不是一个概念而已，这是真实存在的。其实我在讲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我对生死经验的这个兴趣。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包括什么西藏生死书各种濒死经验的这个整理的书，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经验，甚至有些人看过天堂的。所以我很希望说在这样的节目当中能够跟大家体会分享一下说我们教会的教导，这个天堂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好，所以提到濒死经验，其实我周边就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所谓灵魂出窍的经验。好，可以看到自己当时的状况，然后可以感受到很多感受不到的五官在人身上感受不到的事情。那很多的人的共同经验都是死亡以后会通过隧道啦，或者看到亮光啦。那如果以原住民来讲，他们会过一个彩虹桥。那在前几集节目当中，我一个好朋友，一个原住民作家林威，他的妈妈就有这样的经验。当时他妈妈很病重，然后就有了这样的经验，然后就起来，然后就想说去找自己的先生，就看到他的先生跪在那边祈祷，为了他的病痛祈祷。那这一切都是在他一个很高的点去看到的一个事实，然后而且他那时候感到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欣喜，就是我们用欣喜若狂来解释他那时候的感受。所以到后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濒死的经验。当然濒死的经验它不全然代表一个死亡的经验，因为还没有跨过最后的那一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边去体验到说，为什么濒死经验的人大部分他有一个 全然的一个爱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爱是那么样的温暖、哦、那么样的不同，那么样的浩大，让这些人都不想要再回来、哦、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初次很初次跟天主相遇的一个经验、哦、所以在这样的经验当中，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个教会的教导，或者是 这个就是事实，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经历死亡以后再回来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那这些濒死经验也不纯然就代表是一个死亡的或者是天堂的经验，可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哦、好。所以在圣咏的第三十篇里面、哦、这边有提到音符的一个概念、哦、那他这边有提到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夜间纵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那很多的这个圣经学家把这一句看作是预告耶稣复活的一个喜乐，也就是说在前一个晚上我们还为他的死亡而哭泣，可是到了早上的时候却因他的复活而欢呼、哦。那当然这样的形容也跟我们以后会经验到的死亡经验是相关的、哦、所以我们可能会为了亲友的过世而难过，可是同时我们应该为他的重生而感到高兴。那么在圣咏三十篇也提到说，上主求你助佑我，你把我的悲哀化为舞蹈、哦、这个就是整个死亡概念的一个重新升华、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圣咏第三十篇的歌曲，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跟大家说再见。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没有让我的仇敌向我夸耀。上主你从阴府里将我救出，使我复生，不知堕入幽谷。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的生命请向上主歌咏，称颂他的生命，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他的恩惠却终生存留。夜间总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请你俯听我，怜悯我。上主求你助佑我，你把我的悲哀化为舞蹈。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远称谢你。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